家好，哎呀，好久没有跟大家在聊一些什么了。今天呢，蚂蚱到了景德镇，是因为我蚂蚱的一个好朋友王红姐在这儿，她在这儿呢是景德镇学专业的手工的陶瓷技术，她的老师呢是国内一位非常鼎鼎有名的柴烧的一位大师，叫阿根老师。他在柴烧界呢是很有盛名的，所以呢蚂蚱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大师的。今天呢我跟王红姐还有阿根老师一起来聊一聊柴烧啊，还有陶瓷怎么去了解，怎么去欣赏柴烧的这个艺术啊。有请阿根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大家好。小琴好。首先呢，你刚刚这个说这句话呢，是感谢。然后呢，我要声明，第一，我不是大师，没有任何证据文件，那个大师证，这不是大师。那我也不是鼎鼎有名，是我可能是你喜欢我做的东西，或者喜欢我这个状态，你认为我有名？不明。
但是您的作品真的是看了就是会
让。但是因为说我说我不是大师，但是我把它看成是你有礼貌，你有修养，你尊重我叫我大师，所以这一点来说是你更是有修养的人，我这样理解，所以随便怎么叫我都接受。
好吧，老师太谦虚了。然后王红姐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大家好。
然后今天咱们一起，因为我对柴烧这个陶瓷啊了解的比较少，所以跟红姐一起，然后主要是跟阿根老师来聊一聊，让阿根老师多说一些，让我们更了解一些这个柴烧啊、陶瓷啊这些。然后首先呢，想问一下阿根老师，就是您是怎么开始做陶瓷的？
好，谢谢，这个问题问的太好了。我可能会多回答一点。
好啊，
怎么做陶瓷的，包括怎么做柴烧的，
对吧？
我不是景德镇人，我的家离这还有300公里，算是江西人。我是考了景德镇陶瓷学校，88年就来了。
哇，那么
对，那个时候毕业以后是包分配的，所以我去工作了。其实工作单位还挺好的啊，应该是非常非常好单位。然后呢，但是因为学陶瓷嘛，你总是在你大脑的一点印记，所以呢，那个时候在学校，包括快毕业的时候去工厂参观实习，那个时候工厂都是流水线型的，并没有吸引我要做陶瓷。对，但是到了单位以后，因为我的单位是在城市里，在上海，然后呢，因为我来自景德镇，我们单位也是做一些景德镇陶瓷跟外界的一些沟通联络的一些服务工作，所以我有幸会见到一些与景德镇我读书的时候没见过的陶瓷和陶瓷作者。对对，所以慢慢我看到他们的一些工作方式跟陶瓷结缘的生活方式，我会考虑，我也要考虑我是怎么样完成这个接下来的一些生活或者陶瓷的一些生涯。所以一直是会有这种想法，就是说的好听一点，就是我怎么开始进行我的陶瓷生涯，我如何以怎样的方式成为陶瓷大家族中的一员。这个大家族真的很大，你看啊，景德镇那个时候号称100多万人口，每家人家都有一个跟陶瓷有关的工作的人，也就是说几十万人。全国有这么多产值区，全世界还有，还有上下几千年，对不对？所以你怎么样做陶瓷，我不可能就如果我有一点想法，我希望我是可以做不一样的。对，当然了，我能走到哪一步那另外一回事，但至少我有这个想法，有思考我怎样成为这样的人。然后呢，就在我毕业还没有辞职离开那个单位的时候，其实我有一次机会去过，这个我在有些场合跟别人聊的时候也讲过，就是我去过一个朋友家，也说是一个前辈家里，那个时候他们家的人就围着他们家后面沿山建了一个小型的柴窑，一家人围着那个窑啊，忙得不亦乐乎。就是看着他们就附近的土，自己做烧窑， 那个窑火的熊熊烈火，也许是我们所谓的炎黄子孙的火的崇拜，这种会吸引你。
嗯，
你在现场就像你看见我烧窑一样的，你会感觉到一种，我理解是一种力量的，叫力量的东西。
对，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感受。
是有是有。
对，所以我其实我就基本上有一种印象，就有一种潜意识的，我要做这样陶瓷，这种方式。所以我后来辞去了工作，就回景德镇，就开始了。对，我回景德镇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王红有没有见过我曾经写过一道文字，就是我原来的公众号还取名叫山前屋后，就是我的陶瓷的方式是这样的，就是山前的泥土，屋后的溪流，田畔的草木，自己的双手，燃烧的窑火，陶瓷应该具有大自然最丰富的语言。那我一直把这一段文字认为我做陶瓷的一种呈现。这里面其实也是涉及到隐含了一点陶瓷的一些记忆问题，比如说土啊、水啊、草木的灰啊、火啊，对，这些是构成陶瓷的主要的一些元素。其实陶瓷里面从就是我们人如何跟大自然打交道，对，我如何跟上下几千年的陶瓷的这种先辈们通过陶瓷遗留下来的这种方式打交道，那这就是我要考虑的，这也是我们出自陶瓷的一个意义嘛。这是插话，这是刚刚讲到
这一点。我感觉您这一段话也很像您现在的这个工作室。对
呀、
啊，
所以
也挨着。
对对对，所以我就朝着这个目标，你现在来到我的家，看见我家一院子、
就是这样。
就是我去选址啊，我去找我做陶瓷的地方啊，我就一直是有这么一个梦想，为了实现这个梦想而来的，
真是
一种生活方式。
对，
而且它就实现了，就自己就真的
来
的
很幸运，就几乎就如果说按照我描述这样子，几乎
是
实现的。
就
是
哦、
对对，
太美了！我那天来就看这边还有鱼塘、小溪，然后那边有山，然后院子里边种了一些花啊，然后树啊，这些真是太美了。
对啊，所以这是很有幸的事情，
对，
所以我很珍惜，所以我反而到了这里，因为好像实现了，那我更加的珍惜，还不像前几年刚刚开始做陶瓷，做了一件东西要晒朋友圈呐、要点赞呐、现在更不会，因为真的要珍惜，这来之不易，我知道它来之不易的。
嗯，
对。我们回过头，你刚问的问题、
嗯，
就是我有受到这种影响，我回景德镇做陶瓷，可是我们在学校那个时候只是学一本陶瓷工艺学而已，根本也没有实践的经历。
是，
很多的老师读出来的一句话，我们连实物也没见过，什么一对石灰石，什么长石石英，什么分解，我怎么去理解它？
对，
对，所以没用，那个学的没用，必须
重新介入了，
重新开始，从工艺开始，
嗯，
是吧？因为我也不属于我们景德镇那种从小，不会读书，你就跟师傅学拉坯吧，跟师傅学烧窑吧，我也没有，不是那种，从小跟师傅的那个师承、我也没有经过很多很多年陶瓷太多专业，比如说陶瓷绘画、陶瓷美术史这些方面系统学习的人。那我要实现我的陶瓷梦想，肯定是从实践入手。
对，
哪怕是我在上海上了几年班，有一点小积蓄，做的不行，请师傅听他的。不行，换一个师傅，听他的还不行，换一个师傅，换到
继续
很多师傅，换到你的机器没了，你只有自己做了，所以技术是这样学来的，学费是这样交的，向社会交学费的，对对，所以学会了基本的一些技艺，那你就会做一些再往上的一点追求吧。那个时候追求很简单，还是挑战期，
对
啊。会挑战，哎，听说历史上这个红特别好，烧烧不行烧，
是自己的，
哎，对我、听说这个汝窑去烧、听说那个什么油滴天目去烧、听说什么木叶天目去烧， 都会尝试。
哦，那天看那个木叶天幕
啊，对吧？嗯，
漂亮，很期待它出来的样子。
知道吗？昨天晚上做了一点多钟，因为我最近不是有一个音频嘛，
哦，
昨天写的木叶天幕稿子已经写完了，对，上面让你看。
太棒了，那个基本上我们每期都听。
然后学好记忆，练习这些挑战这些传统的一些手艺，
嗯，
那这个时候你慢慢。人总是会有一点不同时期的不同时期的短期的理想嘛，
对
的，挑战这些有新的乐趣。我说我会新的乐趣，就我说的我当年的那些影响，我就会去野外取土。而每年大概清明前后就会野外取土，因为那个时候大自然是这样的，到秋天冬天它是收的，它的泥土是硬的，你找不到感觉。春暖花开秋天的时候，春来阵阵的苏醒啊，很多的土泥脚踩下去一铲一挖或者手一捧，你知道这个土好不好，黏不黏，它沉浮过的年代你就好不好。所以经常挖这些土来，你会做一些不同的尝试，跟你了解到记忆，跟你了解到烧成做一些尝试，这些土会给你很多大自然的感受。对，有些是里面有晶莹剔透的很小很小的小颗粒，就像那种特别小的沙粒一样，我们叫成二氧化硅的东西。
嗯，
有些土里面它偶尔会沉浮一些腐烂的一些树叶啊什么东西，它气泡性就特别好。对，有些土你直接就可以揉，有些土怎么揉它都成型不了。对，你会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所以我跟王明说，你来讲这学到是首先了解泥性。我说了这些过程都是我们了解泥性的一个过程。好，取了土，这么原始这么原生的土，你就会想着最原生的火。
嗯，
包括我潜意识里说我要做柴窑的，实现柴窑的梦想，所以慢慢土再找最原生的火。那你知道你建好了柴窑，
嗯，
你烧了地窑柴窑，你我那个时候我有的时候会想，哎，这种感觉是我要的，所以那种的支持的那种状态是我要的。所以这就是刚刚你说我怎么做陶瓷的，怎么烧柴窑的。
嗯，
其实就是还要补充一点，就是哪怕是我烧柴窑也没有师傅的，因为那个时候不像现在这种互联网啊什么信息这么
比较发达，
对，大家找到一些资讯，没有微信也没有，那就是各种渠道问，哪里窑，哪里在烧柴窑，只要是柴窑，不管它是烧砖的、烧瓦的、烧钢的、烧瓷的，我都去看，我都会带上我的东西去看。在这个过程中你会知道什么温度，什么样的窑型，烧什么样的土，烧什么样的效果。对，所以接下来我就会不停地调整我的烧窑的一个烧成曲线，包括我改进我的窑的结构。所以现在你看见的是我这几年改进过的窑，包括我18年我在整个这个地方，这个工作室，这是一步步过来的。所以我说我知道我这条路，然后我要珍惜它，这是真的。对，没有那个可以吹的，可以值得吹一捧的，空气好啊，怎么样啊？对，包括现在我在这里烧窑，也不是有些朋友说哇，你这是远离尘嚣啊，你做个隐士啊，不是这么回事。我就是要找一个我最舒服的状态做我的陶瓷。我找一个我最舒服的状态，还是为了我做我的陶瓷，实现我对陶瓷的认识，实现我对陶瓷的理解。就这样的。
就自己状态好了，可能出来了。
对呀、因为我对陶瓷理解里面，我就很重要的一条，我就说要学会怎么跟大自然打交道。
对，
所以我在这里，我去年春节在这里过，我觉得我很享受，很舒服。为什么？虽然我小时候来自农村，虽然小时候有农村的很多种记忆，是故乡，那是亲戚，对吧？那是乡愁，但是我也认识很多朋友到乡下去，不适应。因为在他的眼里很多东西他是看不惯的，或者说他理解不了的。对，因为他在城里很多年跟农村是有对撞的，
他有生活习惯。
对，但是我在这里很享受，你知道吗？我去年在这里过春节的时候，一会儿有人敲门，送我几个春节我们这里才做的咸水粑，一会儿有人敲门，给他们做的那个过年才做的腊肉熏肉，我很享受，我太高兴了。对，并且他们给我是因为他们认为我也平时给他微笑啊， 我很愿意这样打交道，因为就是说学会打自
然的氛围，
来包括跟人的这种打交道，我很想做这个过程。
人情味
儿，我很想这个过程。嗯、对对，这种过程也是我稍微或多或少会反映出我做陶瓷的一个理念、嗯，有可能就是我某些东西的设计我就不会，就像我一些朋友，一些外国的陶艺家们，我会问他，你看那谁的东西怎么样？他有时候会评价，说这个人很好。可是他的东西可能他是为了市场的，那、
哦、
这个东西很好，他可能是为了钱。他说：“你看，他会在那个地方告诉人家自己花了多少金啊，
嗯、
花了多少工啊，都是为了一个好的金额，这是没有错。
嗯、
但他的意思说，陶瓷有更多反应，陶瓷它本来有精气神面貌的东西。
嗯、
那我给他理解就是说，我对陶瓷理解里面的一些东西，我是肯定会带出来的。对，当然呢，我认为我现在这种。”体现表现我还不够，但是这至少是我要做的事情、
嗯、
我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我做的越来越好，风格会越来越会趋向于我要的这种内在的一些信息。
嗯，
这是我测验了哈，但是讲的
就是挺好了。就是我还跟红姐说呢，她就是总对自己现在的这个作品不就是自己没有那么大的信心，我说你没必要。
其实
现在你的作品就是呈现出你现在的这个状态，
对，
你以后大家也会看到你慢慢在成长。
哎，对，我说你说对不对？
嗯，
我刚刚也不算是吹牛吧，
不是，
真
都很真实。对，
但是
很谦虚。
就是你刚刚说的，我前两年也是这样啊。
嗯，
进来很多人会给我提意见，我一定是接受，一定要接受。对吧？就像我们做陶瓷一样的，三子以为器，对吧？最早陶瓷，当其无，有器之用。对，就是说你一定要有空间，才是一个器皿的，
嗯，
称得上一个器皿。那也是这样的，你有空间才能接受啊。
对。
那往往这个其实并没有关系，就是可以接受别人建议，自己现在还没有自信，没有关系。一定要坚定认为自己为了会好，
是
正因为我自己看到自己的不足，才知道我需要很努力，这是很正常的。
嗯、
当然，这个努力并不要给自己压力。
对对对，
就像我一开始装修过一个小工作室，一个小店一样的，有人跟我讲，这个空间很好，
嗯，
但是呢，它跟陶瓷太接近了，它不如显陶瓷的一个展示。
嗯、
对，我是同意他的概念，但是那个时候就是那个水平啊。
哦、
嗯。对啊，我不可能一步做到专业的设计师，
对对对，
空间设计那么好啊。
对，
所以我很感谢他、
嗯，
但是我也很感谢他提出我当时的不足。
嗯，
那么我现在我反过头去面对我曾经做过的事情，
嗯，
我就知道，哎，从量变到质变，怎么样一步步尽量往前走。
其实这个就是人生也跟这个作品一样的，它都是有一个就是进步的空间或者一个过程嘛，
对
对
对，
它都会在变化中，所以嗯，没必要说是
没有必要，没有必要。
其实现在就是你现阶段最好的状态，
对，
好了，
对吧？对，并且它已经进步了。去年在材料上的东西跟今年上的东西。
嗯，
完全不一样。
对，我看他作品真
完全不一样，这进步很大的。
阿根老师太牛了，徒弟已经这么棒了。对，那您阿根老师，您是88年是在陶瓷学校，
对，陶瓷学校
是上学，然后您从那个工作辞职开始做是大概是哪年？
我工作辞职其实呢，从接触陶瓷开始动手，那个时候自己还没完成建立工作室。差不多是从97年开始就动手的去学的，对，去做一点。我真正自己建立工作室的是2001年，
嗯，
2001年算是合作的工作室，2003年是我自己的工作室，对，或者一个小作坊的性质，
嗯、
小工厂。也曾经为了赚钱，把那个工作室做得很大呀，最多的时候，请过也大概将近30个人了。我曾经做过3个半月。曾经出过5卡车的货，做完以后我再也不做那种订单的，太没意思了，太累了。所以我也是因为接了那个大单，然后再自己放弃说不要再接这单，
就改变了自己的。
因为那种不是我要的生活，
对
对，那不是要的生活，对，哪怕是那个3车半，我可以赚到1年或者多少钱的生活费，但是呢，不是用我要的生活，对，所以我后来就放弃了，所以我后来就。做的东西完全改变了，变成小众一点的、
嗯、
那个 大家师妹好朋友之间比较原来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话像伴手礼一样的，就我喜欢你，我们是好朋友，来我喜欢东西送给你，它没有华丽的包装，没有那个网上给查的高价，对吧？但是它是一个很质朴的东西。
对，这个是因为我开始可能也不太了解，但是我那天就是跟着在这边待了几天，我就觉得这个柴烧的这个器皿，它是一种就看起来很质朴，但是它就是你越看越耐看，然后越能感觉到这个里边是吧一种自然的力量，就是把它烧制成这样，我觉得很神奇，我就一直觉得这个很神奇。
那首先谢谢你的夸奖啊。这个夸奖里面我要吹一下牛，就是符合你刚刚说的，就是他是第二眼美女嘛。
对，
就是初看上其实还挺优雅的，再看他除了优雅他有内容的。
对，
这只是柴烧的魅力。
是，
但是反过来说并不是柴烧就一定具备这种魅力，因为柴烧它只是一种工艺嘛。它可以烧得很匠气啊，它也可以做成产业。以前整个我们国家的陶瓷行业没有发展起来都是用柴烧啊。后来发展的用煤啊，没有污染大的用燃气啊，对吧？就这样走花路。那么现在我们又为什么用说改为柴烧呢？就是我确定的目标就是我用这种柴烧方式才能实现我对陶瓷的理解。我为什么当初毕业的时候不选择直接做陶瓷？为什么我要看了别的烧才能做陶瓷？就是包括我说的三前五后的这一点点那个一小段的理解啊，就是我是一直以这种需求的，就内心里的一个需求。
就是也像这个柴烧的这个火苗一样，在你内心还是有着一个火苗存在。
你没看到我烧七天窑这个黄木烧，我有点不累。我累啊，我最后那一天我切菜我坐不住了，站不直，切一根菜我站不住了。可是你一直内心里面有这种热心，然后你有关注点，当下是不累的。就像你去
喜爱，
就像你去旅游一样的，你回到家会觉得累，可是你那旅途中那么多新奇，那么多记忆，你是觉得不累的，因为我心不累啊，所以体不累。等你放松下来了，那肯定就累了。
对，但是就我俩也总说阿根老师就跟神一样的存在，因为
不能这样夸。
三伏天烧柴窑，我来了两天已经受不了了，已经中暑了。然后您这是多少年一直在坚持？
我一直这样的。
我们就觉得很神奇，就是您到底是一个是什么东西，什么力量，就是让您这么坚持，一直就冬天也在烧，夏天三伏天也在做，就是。是什么力量让人坚持这么多年？
这个太棒了！这个我可要讲了。
对
我告诉你哈，我刚刚讲的，总结下来很好听。是你怎么理解自己跟大自然怎么和平共处？对吧？其实对我个人来说，我的梦想就是让我做的胚体在大自然最美的不同的环境和天气状态下烧出不同的陶瓷，体现这种当时的那种环境时间空间的一些包括金木水火土的所有物质的一个集合体，这就是我的一个梦想。那么什么是最美的？就这样，艳阳高照是最美的。那中国人还有悲壮美的，对吧？所以寒冷的雪天我也要烧，因为我要体验这种寒风刺骨下烧窑那个美，对吧？我还要体验那艳阳高照下的美，对吧？我还要体验那个困得不行的美，我要体验我睡懒觉烧窑的美。所以这些都是我要走的路。那为什么我会这样？不是我自那个叫什么自裁啊什么的，那叫什么？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我曾经以前也不是这样烧窑的。我以前也会尊重古代的一些方法，当然我现在也是尊重古代方法。我们以前烧窑一般清明节以前不烧窑，我现在也是清明节以前不烧窑。
是有这么个说法，
是因为那个季节
季节不适合，
柴也不干，皮也不干，人也还是刚刚从冬天苏醒过来，你还没有调整一个最好的状态。所以我后来都是五月以后是烧窑。你看我这次烧窑，你看老天帮助，前面下雨后面下雨，你知道为什么？
中间烧窑的，
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这么多年天气观察， 出梅以后一定有几天好天。
天
哪！我看了那个季节，那天出梅，我第二天就装窑，你以为是我碰上天气，是我看过的天气，是我了解过的天气。
我来之前还看天气预报，我说这几天
都有
雨啊。
对呀，你们看见的天气都是有雨，但是我也坚信这几天天气会变，因为马上要出梅了，出梅了，哪怕都淋湿一点雨，那都是很舒服的雨，不是难受的雨。
晴朗的雨了，
对，所以我是选择这个天气上窑，
这太牛了，这就是经验，
经验
这么多年的经验。
对啊，所以我说
对自然的感
觉，学会跟大自然的那个交往，不是空话，
对，
到落到这实处，你也是要经验。
刚好就烧窑的第一天到最后一天，
我经常这样，
哇塞，
对，我经常这样，对。刚刚是问的什么问题啊？我不知道，
就是他就是为什么坚持一直
啊，坚持
可以
接我，为什么会这样的？
坚持
还是因为有经历。我说的经历呢，我有一场窑，我是刻骨铭心的。
哦，
那一场窑，你现在看见我的，都是我晚上可能睡两小时，再来忙一下，有帮手出师傅啊什么，我给他换，包白天也是你们帮忙在我调整，我去休息，对吧？这已经很舒服了。但是我曾经一个人，我告诉你，烧一个星期，我们六个人烧，我的原来烧是烧三天的。我把这六个人全部合理安排好了，三天结束，他们全回家睡觉去了。可是第三天，
你又继续
烧得不好。
哦，
不是我要烧，是那个时候正好我跟那个我新认识的我的那个柴烧老师王老师，他不管我，他为了训练我，我告诉你，你这烧的口才差了。他吃晚饭以前给我发个消息，就出去忙了。第二天再告诉我怎么样了。就是他知道我烧过三天，对吧？已经累了，他不管我，就是什么意思？我们三天可以的体力安排已经结束了，他说不行，还得烧，这个喷效果太差了，这个他这种材料你好意思那个搞出，你好意思出江湖啊，是吧？他看火都看得掉了，照江湖，是我那场才烧，啊，就是体力已经好了，第三天不行，再烧一晚上，我想。那我就坚持一晚上呗。第三，坚持了一晚上，早上不行。好，那我说那不行，我今天昨天晚上已经没睡觉，那我就坚持再烧到天黑呗。烧天黑，不行。真的是到了极限了。
天哪！
不行，不行，我又说那我烧到半夜十二点吧。烧到半夜十二点，不接我电话，我又不敢熄火，然后晚一点不行。因为今天的天亮，就是说我准备了三天的体力，后面我一个人一直不调整起来，烧到了第七天。
哇，
那窑真漂亮！虽然那窑是我自己用时间跟用柴火弄出的结果，它的含蓄方面或者低调方面或者说温润方面，我觉得它还欠一点，跟我现在欠一点。可是它的流光溢彩的效果真棒，那一窑器物，后来很多杂志都买，很漂亮，
是吗？
很漂亮，对，就是说我一个人经历了足三天，然后在自己家了三天，有一个人面对窑火烧了那么久时间以后，后来所有的有人帮我烧个七天，我根本就不放在眼里，就什么意思？就是你如果说长跑会跑20公里，你说什么2公里跑一下，3公里跑一下，你会把它当回事吗？不会。
最难的经历，
自己烧了四天，
最难。
对，
自己盯了
四天。所以我有了这个经历以后，后面一些辛苦，我知道它是多辛苦。那么我会提前把体力调整好。我会过后我把休息补上去。对，这些。只要心不累，身体上的条件都是可以做到的，这个没有问题，对不对？包括你说的三伏天啊什么东西，我都有经历过的。这个那算什么？哎呀，真不算什么，冷也不算什么。在零下九度那个冰山雪地里面，我还故意去让别人休息，我去烧窑，因为那个感受，你才能感受到你要的跟这个躯体同时这种。锻炼，这种用火来炼它的这种感受，我要享受的，除了这个最后的器皿卖了养活我以外，这个过程也是我的很重要的生活的一个部分了。
对对
对， 所以我才今年烧窑的时候，他们我看到他们发抖音啊，告诉我、嗯、我没有搞直播，但是我才会拿个群让大家来陪我啊，怎么样子？
我觉得那个群特别好，就是能让像我这种不知道
很多的以前看我传烧片段式的。或者说片段时候听我讲，片段时候看，不像这次他们整个观看了、啊。
对，
从开始怎么这么一点点火，能烧出1300多度？
是是是，
这一点点的窑，那个窑洞口头才能烧这么高度，不相信。
对，
自己慢慢看着每天火的颜色的不同，
嗯、
火的燃烧状态的不同，才相信。
嗯，
才相信。
确实太棒了，我跟红姐都非常佩服。
没有，如果你因为就像你对你的行业付出的，
嗯，
你得到你的收获或者这个你的行业你会享受的过程一样的，
嗯，
只是每个人的行业不同而已，人都是一样的，
对对
对，都是一样的。
那我还跟红姐说，我说这个，我那个，其实我过来也是因为我做那个太累了，我
也累，
看您这个，我说这个
更累，对不
对？
对，
我都
以前烧这些窑，我都不敢弄了。我的家里人兄弟姐姐、
嗯、
我的娘知道、
嗯、
因为我也不知道啊，我父母送我出来读书、
嗯、
我算是去我在我老家算考得好了来读书、
嗯、
那我哪知道我要去烧火、
嗯、
并且学做陶瓷或者是烧柴窑，我有的时候还要爬上去修烟囱，你看我们要锯木头，
对
吧？我哪知道我为了我读书我还要做这些事情，我根本没想到。
是是是，
但是你自己自然而然就。
其实是您是做的比较全面的，有的人可能只做其中的一部分，
啊、
有可能交给其他人去做那些。你是所有的全都
自己来做，对对
对
对对对对。那因为我们几个镇那个陶瓷行业发展的太好了，
嗯、
很多时候它是可以提供一些陶瓷服务，
嗯，
跟陶瓷的一个分段的这种合作型的生产、
嗯、
啊，你可以去买。你可以去请人干嘛，可以把这个交给别人。但是我要的就是这个，我是不喜欢这个。所以我为什么我喜欢跟人家说这是我的陶瓷的理解，那我就这样理解，我是这样做的。
整个这作品出来全过程都是你自己在掌握着的。
对 啊, 对 啊,、
哦、
对啊，所以我也是我女儿喜欢问嘛，哎呀老爸，你又不是什么工艺美术大师，你又不是学校什么高级教授，你怎么可以上这些媒体啊，上这些中央台啊、
嗯、对，我看好多电视台、
嗯、
中央台啊、嗯、还有一些，
这不是有一次中央台一个导演来拍我，他都没告诉我他要拍我、
哦、
他后来跟我讲，他说我就是看你烧窑以后，我觉得这个镜头太珍贵了，太让我感觉力量，他拍了、
嗯、
他说我也不知道我这个镜头能不能上，因为他也没有你到什么任务说要拍这些东西、
嗯嗯、
他后来就找到机会正好跟这个主题合拍了、嗯、就把我的内容附上去了，很美，对对，所以他也没预告我他要干嘛，对对，包括我女儿问我，你为什么没上这些媒体？
嗯、
这个不是一般的人上的，
对对对。
就刚刚我吹牛的那说，就我刚刚吹牛的是说，我是这样理解的，这样做的。我就告诉他，也许我说的不对，就是不大恰当。我说知行合一呀、啊，
嗯，
就是我是这样理解的，我就这样做的，
对，
我就这样走的。
嗯、
那你要。考虑过多的则是，要考虑过多的短期的那些收益的话，
嗯，
那我就去当初去上班就好了。
对，
所以我大概是这种情况。
嗯，其实是更贴近自己内心这样的一个活法，然后其他的东西就是可能是自然而然的，就不管它，可能你自己越贴近自己，可能是。这个事儿可能会做得越好，
新的生意，
对对对对对，可能是这样。然后还有就是，我过来看景德镇这边，其实它好多那种传统的，比如景德镇的那种青花呀，还有各种有一些年轻人的一种创意的那种风格。您这个风格跟他们不太一样，就很独特。您谈一谈，就是您的作品的这个风格。
其实很多喜欢中国一些传统的、文化也好，陶瓷也好的人，其实也都知道。这个包括你说的青花，
嗯，
包括你说的简单看见的东西，它也不是一天生成的，
嗯，
它也是当时的一些社会环境背景影响的，或者当时的一些某些文化的南北文那个、 北方民族跟南方民族、游牧民族和农耕文化结合的，或者说是这种儒释道的一些对撞冲突啊，或者一些饮食习惯、饮茶习惯，才在某个时间段出现了进化，都在啊，也是有，对吧？那其实从我们陶瓷的发展历史上来说，特别是发展的明清两代，更多的人愿意说它是一种熟立的一些陶瓷，就是我们现在还愿意说宋代的陶瓷是一代美学的丰盛，对吧？就是因为那为什么宋代陶瓷到后来明清两代又变成了这种我们所谓说的熟立的文化呢？这都是不同的时候和不同的一个关注点，或者说一个导向。那我就没有沿着这个唐宋元明清这个一脉走下来的那个路线走，我也就没有去做仿古，我选的点呢，如果要参照这条线的来说，那走到很远很远以前，就是我说的，我做的是陶瓷最原生的美。我的瓷土是我自己取来的，我只是把瓷土里面一些不好做事的颗粒啊、石头啊丢掉，我会保留瓷土里面最原生的各种的技术符号，对吧？我要做的是我手做的方式，我要烧的是柴窑，那我要走的路就是最原生的陶瓷的美，那么所以你看到与众不同，就是你看见的是我的这种风格，而你在市场上看见的，包括你在某些书上看见的，都是唐宋元明清的风格，那当然是不一样了，
对，
好，那个坏处就是我的生活生存，我的换成钱会比较慢，因为时刻要告诉别人我做的是什么，
对，
我为什么这么做，
对
吧？那是有机缘告诉别人了，那你可能会买或者不买，那没机缘的是你放在那里的时候，那谁人家不熟悉就不买了呀，所以我的东西很小众，
对，
这是我的一个难处，但是那个最困难的时候过了，因为也许有一帮人像我这样的不同的人，在追求自己内心的声音，在做不同的陶瓷，不想再延续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陶瓷，所以因为群体的或者这种思想的群体的多了一点，那么大家说价的力量大了一点，所以接受的就多了，所以我现在比前两年好多了，我大概是刚刚开始建柴窑，或者前柴窑以前，我说我自己挖土来做的那个时间段，是没人知道你这些是什么陶瓷的，在他们理解上是都是四大名瓷：宝龙瓷、深斗漆、迷宫漆，是吧？这些风格才是陶瓷的一个要求。哎，我说的陶瓷的最原生的美，没有人去做，也许在我们的农村、乡村、少数民族地区，还有类似在这种延伸状态下做陶，你没发现我们所有的人去到这些地方看他们这种做陶瓷烧出来的窑火，我们都很兴奋，都很喜欢，可见在我们这个民族的内心世界里面，对这种火的崇拜，对这个泥土的这种亲和力是与生俱来的，因为我们是
大自然，
对对对，所以说实在的，我做柴烧窑做什么窑不是无中生有的，说的好听一点，它其实它还是有根基的，有文化根基的，对，就像我们每个人小时候会受到唐诗宋词的影响，所以主任念两句，一样的，我们对泥土最火的崇拜，可能是我们从小生活在农村生活的这种记忆，让你会觉得这个土
很亲切，
很亲切，这个火很崇拜，就这么一个概念，对，所以这个回答你说的为什么主任不一样，我不知道你我能不能回答你我部分疑问，对不对？
了解了。那您就是我也听红姐说这个陶瓷的这个泥是可以，就是每个地方其实也有一些适合做的这个泥，是吧？
对的。
那您其实您如果自己去选这个泥土的话，肯定是对这个泥土的研究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了吧？就我觉得不可能像我们都不知道什么地方
对，
然后
其实这也谈不上，就是。现在我很少谈这个话题，我还以前还会跟人家谈一个话题，就是说我一个梦想，我买一个皮卡车，后面装上一个拉力车，我开到哪里
就在
就搭上人家那个村民的店，
哦，
就当地挖起来就种上陶瓷，变成我的那个住一个小窑烧成。哎，我说我要是能够做做制陶，估计我也能养活。
可以可以，
这是我以前的一个梦想。就什么意思呢？我还跟人家讲，我学了这么多年，我就是学了一个本事，就如何把泥巴变成陶瓷。所以我对王红要求，对偶尔来我这里学习的小朋友的要求也是这样的，你就练习泥巴交给你怎么变成陶瓷。对，那我练习的练习的是这样一个过程，对吧？我要走的是这样一条路，然后回到你刚刚说的泥巴，你怎么研究的？是谈不上研究了，因为它是一个材料，材料一定有专门的学科，我们陶瓷泥料玻璃学科叫硅酸盐学科学会，中国硅酸盐学会。去年他们开年会，我要去讲一下，在日用陶瓷是硅酸盐讲的一个陶瓷，啊，这样一个材料，就是谈不上研究，但是因为我愿意尝试，对，愿意尝试泥里面的土，我们小时候叫咸泥。我们那边还有人把它做成一块块那个泥巴等子，泥巴方块建房子，冬暖夏凉，这是泥里的皮。对，我们这边还有山上土，山上土的一种红土，含铁量特别高，我们叫，我记得小时候地理书上叫红壤，红土壤，红壤。对，这两种土我使用的效果是不一样的。啊，对，所以因为你使用的土多了，包括这附近的高岩土，你使用多了，你自然而然看见一种土，你就知道它能干嘛，大概的温度，合适烧什么，对，这就是你
亲家的土，太不容易了。接下来的想问一下，就是这个柴烧这门艺术现在的传承人多吗？就是在做这个柴烧的人。
所以这是一个很尴尬的事情。前几年我们市里有一个优惠的条件，就是说特别好的那个手工支持，可以政府帮助你，给你一个优惠条件，让你进入一个园区，我都没得到批准。那么还有非遗申请，我问我可以不申请吗？他一查，好像你这个没有关系，没有我这个行业，就是说你说的这个传承，告诉你跟你刚刚看见的唐宋元明清的这些所有的品相，它都不属于官方传承的里面的某一个项目，我们这个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一个跨了很多，很多传承，如果是传承，我们是跨了很多阶段的一个风格，
还是你独创的，
也不是独创，就我们这种我刚刚讲的这种的支持方式，在某些少数民族地区有，但是他们可以作为他们本地的传承。但是我们济宁镇陶瓷，中国的瓷发展太快了，我们这块就跟到了那个我们看见了这个唐宋元明清所谓的这些官窑体系啊，或者什么体系，它没有很大的关系，对对，所以还真不是。但是呢，在全世界的陶艺爱好者，自己想追求自己陶瓷想法的人，很愿意这样的方式做陶瓷，这是很多地方有的，很多很多地方，日本、韩国的、欧美的都有。所以我们这两年在上海还会开国际柴烧节，这些挺展示出的东西，都是你在市场上或者近期的什么所谓的明清唐什么这些朝代里面找不到的这种风格，都是大家自己创作的，都是借助自己对陶瓷理解，借助自己不同的柴不同的窑，有柴窑的，有炭烧的窑啊，或者是挖坑烧的窑啊，就是这种满足自己陶瓷内心需求做出来的东西，已经有了。对，然后我就你刚刚说了，你可能用的词语是说传承，但你可能更想说是我这一类的人多不多。
对对 对,
对，我们就避开传承这样的字眼，就是说现在是有了，包括现在大家把它做成自己的一个品牌啊，包括自己做成一个小团队啊，然后一年烧一个月烧一窑啊，什么都有人这样做，因为我说了这只是一个技艺，那么 至于你是怎么烧它，你怎么把它经营它也好，你自己怎么追求它也好，那是个人的事情。
嗯，
我说了，柴窑是一个基因，丢进柴也算是柴烧，就像我这样的烧到这么多柴，然后烧这么久也算柴烧，这是每个人的定位不同。这个无可厚非，因为大家只有这样，这个陶瓷才丰富嘛，
对
吧？你如果说我们说了，我不喜欢那个全是青花，那肯定也不喜欢全是柴烧，也不可能每个人都烧一个星期的柴烧嘛，那丰富嘛，这样个人选择个人定位，个人找到自己喜欢的一个适合物，不是挺好的吗？
对，
有现在有。对，但是呢，我刚刚做的时候也有，大概有两三家，对。所以那个时候，特别是我刚开始，我用这种方式烧窑的时候，就说有很多媒体打听到，有人找我，央视呀，包括还拍过一个旅游卫视，他有一个节目叫做《华夏集大成》，对，他也拍我一个烧窑的过程，什么样的？
而且你看很多其他的柴烧，它就像您说，就可能烧个三天啊左右，那您就烧7天
啊。
这个是您这边对，就是作品是需要的。
这个需要就这一个概念，就是我曾经也讲过，我烧7天只是我们聊天的时候聊的一个话题，也可能它更合适的记住我，这个也算是一种商业的，或者说一种定位。就是我为什么这样解释，是因为我说烧柴烧，它烧的一定不是时间，它一定是烧好东西为标准。对吧？我如果我不会烧，我对陶瓷没有理解，我烧一个月烧不出一件好东西也白烧的，
是，
对不对？
嗯，
所以那我为什么烧7天？就是因为我烧了这么多年，我在确定我的柴烧方案的时候，我认为7天是对于我的精力、跟我的体力、跟我的付出、跟我想要的结果的一个最佳点。对，我曾经烧过2天的、2天、3天的，我觉得那个不够。对，我是这样的。对，
就引出来的效果可能没有达到。
这个对，包括我不是前段时间烧窑嘛，也有几个正好放暑假，有几个陶瓷老师过来，我们都是很好的朋友，也问我，我们都烧3天，你为什么要烧7天？因为他们平时在一些看见的东西，因为是这样的，就是我哪怕我烧7天，那里面肯定也烧不满意的。哪怕人家烧1天，那里面肯定有一两件位置特别好的，特别惊艳的，对不对？这个也没有完全的可比性。但是有一点就是，让他们看烧7天的一个大概的方向。特别是我们不说它最惊艳的部分，是说就说它最质朴的部分。对，打个比方，就是我们家电饭锅烧了稀饭。然后你自己小伙家里慢慢熬的稀饭，这个是不一样的。最简单的比喻就是这样的。对，如果说一定要拿时间的比较，这是最简单的比喻。对，但是其实这中间也涉及到很多的柴烧的理解，很过程的理解。所以你都没看见，我有的时候是晚上睡，也是白天睡觉，就是我会找到我最需要我在
需要你在的时候，你要在。关键时刻。
对，所有的时间也好，摇型也好，大小那都是表现的。更多的是你自己在自己的这个职业过程、职业生涯里面，你找到了自己想要的一个步骤、一个节奏。对，是这样。
这个中间的这个差别可能是更细的一点。
对，因为你知道吗，特别有一点就是稍微专业一点来讲，陶瓷的特点就是你愿意把玩，你愿意使用。就你说的，有的时候有道不清讲不明白，我怎么喜欢它不舍得放下手， 对吧？这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一种瓷器的这种温润如玉的，那你舍不得放下手的概念。说实在的，这个7天同样的烧法，7天熬出来的温润如玉，跟2天熬出来的温润如玉，那区别太大了。区别太大。对，这是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原因。对。
如现在像这个，就是您这个作品的这个风格的去欣赏、去购买的这些人多吗？
现在慢慢多了
，
对，慢慢多了，因为大家从最开始的追求品牌，追求市场有印象的，就我说的和电视里看见的，哎呀，清代的工艺用的，明代工艺用的， 到慢慢自己对陶瓷的理解会追求自己的一个审美，对，慢慢会。很多人，我为什么我这种做陶瓷的心理我成立，我相信在不做陶瓷的人心里也是成立的，
嗯，
对吧？就像有人喜欢吃，也喜欢穿很亮丽的，有些人喜欢穿粗麻大衣服，一样道理，个人的喜欢，
对，审美的成熟，
对对
对对，这是很好的事情，
嗯，
对对。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就是对这个产生或者对您作品有稍微有一些理解的人。可能会更喜欢，
对他
喜欢，
就他有机缘听到我说话，
哦、
或者说了解到我这个人，
对，
知道陶瓷我们讲的为什么这样做，
会了解，
那他会更加速他喜欢的、
对对对对，是是是，
对，我发现很多是这样的。
我之前我根本
有所知的，对，
对，不知道。然后我这个这几天过来跟红姐也了解一些，然后到您这边这个。正好赶上这个柴烧烧窑，然后也了解了一些，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刚开始看的时候确实是非常的朴实，然后但是这个一细敲一琢磨，然后再加上这个了解了一些它的工序，然后去烧的这个过程，就觉得这确实是一个又有天然的大自然的这个因素在里面，又有人工，就是还有就是比如阿根老师一些创意、一些手法、技艺在里面，就是有温度的一个作品，
就变了，对，
这很有，
太好了。
嗯，我们也想通过一些比如像我们自己的力量，让更多人去了解这些。如果是有年轻人过来想学，你会对这些年轻人说一些什么？因为这个可能是不是说一天两天就能把这个学好的。嗯，
首先我不会打击，或者说拒绝，所有人问我问题我都问，了解我的技法或者了解一些人倒是不了解我，只要我知道我都会讲。但是呢，第一，我会尽量的让他把这个柴烧作为他的一个种子放在心里，或者如果说他想实现柴烧的话，这是一个种子，如果说他想了解柴烧的话，我会告诉他更多的知识，但是如果他要做柴烧的，我有两点会建议他去加强，第一点就是技艺基础要去加强，因为就我说的，你如果说没有很多陶瓷的烧成的基础，没有成型的基础，你只是冲着柴烧两个字眼或者这个外向看到你的状态来说，那个做出来的东西它是没有生命力的，它是空的，空虚的，对，好，这是一个。因为你我说的，我烧汽窑、烧电窑再烧柴窑，那么这是一个基础跟那个发那个提高，我现在烧的柴窑再返回烧汽窑是电窑，那太小菜一碟了，对吧？这就是一个相互提高的一个关系。所以说我希望他烧柴窑做东西，他一定要造型上啊、器物上啊，因为为了柴窑他要做一些调整啊，他要做一些改变啊，适合柴窑烧的泥土啊、造型啊，对吧？买窑位置啊，他要有一点一定这些基础再来做柴窑或实践柴窑，因为做柴窑它是一个费时费力费钱的活，你不把这些基础做好了，你会有很多的冤枉路要走，另外你会有打击的，另外你会找不到这个自信的，另外呢，哪怕你烧了柴窑，可是你还是没有柴窑的精髓的，这是一个技艺的基础，陶瓷的一个基础。还有一个，我认为就像我刚刚跟你讲的，我这个虽然不是唐宋元明清这么一个紧挨着朝代的一个传承，但是你如果对中国的一些传统的文化历史基不了解，传统文化不了解，对于中国所谓的博大精深的陶瓷你不做很多的涉及，你对陶瓷的一些过去不了解更多，你也很难找到你自己内心的诉求在哪里，你也很难做出好的柴烧。对，我以前开始几年做出东西，我现在看上去就觉得 刚开始的，因为你不懂啊，这个时间不懂啊，什么也不懂啊，就可能是好像这个人家蛮喜欢就做这个，可你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
嗯，
那几乎
就慢慢是找到自己的风格、
对，就我们刚刚说的，你说的木叶一样的，大家觉得叶子漂亮，可是你不知道它为什么漂亮，
对，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嗯，
你只知道好卖啊，这个工作，
嗯
啊，那你只会说啊，这个叶子看倒上去，看见叶子没有？看见叶子没有？多漂亮，那没用，对吧？你要是能跟这个叶子找到一些内心的感受，你可以思考一些东西，那你这样的陶瓷做出来，我觉得是一定可以影响到人的。哪怕是花很多很多时间，你都会达到这个你要的一个阶段。
太棒了！
这也是我一直跟网红讲的，你别以为很多事情不屑，但是你花了时间，一定会体现到你的器物上面，体现到你的手上面。对，
就感觉像一个修行的过程。
太对了。以前我想这样说，
跟那个作品的烧制也是。
我以前想这样说，烧柴烧修行，我怕这个正在修行给你的苦难太多，我觉得不讲了。因为有的时候就像你那天看见王峰看你一样的，那一天多辛苦啊！那就是我说的是修行，就来考验你了。我不讲了，
不讲了。我们跨过那个，
不要太苦了，这个尽可能的这个很愉悦的、轻松的做一个事情。
是，比如像我这种不太懂又想买，然后这些有没有给大家一些建议，就怎么去欣赏或者怎么去挑选这些？
啊，这问题问的太好了，也
太
专业
了，真的假的？
我不跟你讲了吗？去年那个中国硅酸盐学会那个陶瓷分会年会在杭州召开，日用陶瓷分会上呢就叫我去讲了一次柴烧，我说讲什么？他说现在科技这么发达，我们陶瓷生产性科技这么发达，为什么你还烧那个落后的废石废铁废铁的柴烧？
我觉得好多人会
那为什么还会有人去买这些落后的看到这些黑厚粗的柴烧？那所以我就跟他们讲了一个主题，就是柴烧之美。就是因为柴烧的美让我要去找寻，就是因为柴烧的美会打动了你，那你使用，那你购买。那柴烧美我就给他举这个几条，有些是外观的看见的，有些是内向的，就是我说的柴烧美我记忆中有这么几条。第一个它可以烧得很艳丽，但是它一定是一种枯寂的美，就它不会艳得很熟，对，它的艳丽中间呢会让你安静下来，会思考，你会对着它，你可能会偶尔会考虑一下对生命啊，对大自然的一些考虑，重新的考虑，这个好像有点悬，但是如果你没总结，你就总觉得它漂亮的时候，其实你已经在思考。就你刚刚说，那为什么漂亮，这么喜欢？我们没有去拿理论，拿有文字去总结，但是其实它就是我说的，你在做思考，你可能想到了，
就是我没有那么好的词语去形容它。
对，好，这是一个。对，还有我总结了六点啊，还有呢，就是它的偶然性和永恒性，就什么意思？就是。我每就跟你说的，我下雪天烧窑，三伏天烧窑，包括我三伏天烧窑，它就能那种狂风暴雨，这就是柴烧的偶然性，对，偶然性每个都不同，但是它一旦我烧成好了，取出来了，在你面前了，跟你发生关系了，它就是永恒的，它再也不会变。对，这两种给你的冲击其实很大，对，为什么？有人会只花了20块钱买了一个杯子，破了会愿意花300块钱去补它，就是因为它跟你发生关系了，它属于你了，它跟你的这种永恒的
产生了故事，
对对，所以这个偶然性跟那个永恒，对吧？还有呢，是我说的就是，我不是建了那个群，名字叫做。何处梦圆田，手镯在柴烧。其实柴烧有很多人的田园梦想的一点点寄托吧。很多人 愿意来看我的宅烧，虽然来了以后才发现这么枯燥，这么辛苦，但是他们还是总想说我要去陪你烧一烧，
嗯，
我要陪你在那窑边上守一个晚上，
嗯，
对吧？哪怕再苦再累，都是因为这一种跟大自然打交道的，我们可以称它为一种田园牧羊，
嗯，
啊，把它称为这种实现的这种潜意识的梦想，
嗯，
对，或者说这种我梦想中生活的追求的一种状态。我想要追求、
嗯、
那么我提供的这种台的器物也可能在跟你做这种沟通、
嗯、
那我们都在追求这种大脑里面自成有的这种最美满的生活，美好的生活。
嗯，可能很多人不能像您这样，就是真的是有一种田园生活。
对对对对，
然后他可能是把这个寄托到这个器皿上。
对对 对, 对，是这样的。反正这些我哪怕是再说多说几条，其实这些都是我比较愿意总结的东西、
嗯、
好像没有谁总结，有机会这个我再展开、
嗯、
但是我要想说的就是说选择一个好的柴烧、
嗯、
讲了那么多都废话、
嗯、
能不能最直观的告诉别人什么是好的、
嗯、
我就告诉你，那还是不能直观，还是要说、
哦、
柴烧的语言要丰富、嗯、就是最直观的就是我说的，那既然你是柴烧了，那看得出它是柴烧啊，
嗯，
那柴烧好在表现的在哪里啊、
嗯、
那我就找这个柴烧的语言分几点告诉你、
嗯、
第一，柴烧从柴烧原理上，比如说柴烧我们窑味的不同，
嗯，
它有些是柴烧，你也知道是草木落灰高温形成釉的原理，对吧、
嗯、
那在靠近窑门口头柴口的地方，它落灰会重，它肯定是美的，对吧？那么后面没有落灰怎么办呢、
嗯、
那我就会选择一些泥土，最美的泥土在那里面，让它这种不受落灰强的时候、
嗯、
用火把它的泥土里面最美的元素给它显示出来。所以说柴烧有几种语言，我给它简称为土的味道。
嗯，
你能够一看就知道这个土太美了，它里面是我想要的，看见了大自然的效果、
嗯、
啊，那个釉的味道。
嗯、
就是这种草木落灰形成，你看看啊，
晶
莹剔透，然后有层次，哎、我有带给我不计遐想的釉色变换，
嗯，
啊，这是我说的那个柴火釉的语言，对吧、
嗯？
还有就是那个火的语言，对，火的味道，就是你能感受到这火在这皮上经受过几一百多个小时的这个炼狱洗礼。它会留下痕迹的，我们称为火痕。那么这些土的味道、火的味道、柴的味道，包括你花了多少时间，
嗯，
时间烘了一百那种闷熏了一百多个小时，跟闷熏了十几二十个小时还是有区别的，这种时间给它的感受，包括就是说什么天气，
嗯，
用的是什么柴，这些当然这些太专业了一点，你没有那么多精力去了解它，但是所有这些的元素跟这些的经历都会在一个柴烧器皿上留下痕迹，那么你从这些表象上你也能够体验到这件柴烧美与不美，就是它很平淡很简单的，你就是平淡简单的享受它，可能它享受它的土的味道，它很华丽很艳丽的七彩斑斓，你想它釉色，哇，它有层次的火烧过的痕迹，就是主要是这些柴烧的语言在器物上显示出来，你感觉到了美，它就是好的柴烧。如果它只是为了柴烧，就是柴烧的，那你感觉它不美，那就不要去认为它是好的柴烧。当然还有的，比如说你要懂造型啊，你能感受这个是一气呵成的那个大理，对吧？你感觉这个是一个秀美，你感觉它是一个厚实，你感觉它是一个轻巧，那这些就跟你平时选衣服是一样的。你弄你的眼，你舒服，你自然就觉得它的美。那么我总结下来就是这些方面去找寻它，更多的是你多看两眼，就自然就知道哪个更美了。对对，
也要有经验。
对对，这个就是要有经历嘛，有经历嘛。你讲的再多，没有，这只是理性的分析，你没有感性的看过、摸过、用过，
对，
你怎么去体验我刚刚说的这些东西呢？对不对？
那阿德老师可以给咱们，就比如 你在你在你就是烧的这些作品里面，你你觉得最好的有照片什么的吗？
有啊有啊有啊，
我
有啊，
就可以给咱们分享一下，到时候
可以都是发的照片给你看一下。
对对对，然后还有您说的那个，您自己烧了后边四天的那个窑的作品
啊，也可以，也可以，那个我要找出来，可以的，
对对对，
可以的。
然后到时候给大家看一下。
好呀。
我现在关心的就是泥巴，师傅，就是一个土。变成泥巴的时候，因为我们要自己沉紫它吗？会很麻烦吗？还是采回来我们，用水浸泡一段就能用？
这要看这个土它原来在大自然的存在的条件，当时的条件怎么样了？有些它本来就在湿润的场地，那种土它本来直接可以用。
有的太风干了。
有些土它本来是干燥的，在。平时没有什么水分积在那地方，它那个土你肯定要成，肯定要放很久时间。你有空去看到我们那个停车场那几个桶子，有些土就是直接，有些土就要沉浮一段时间。对，其实你去看见那些，我看见土的时候，你自己拿到手上，你搬一搬，容易断的、容易散的那个土，肯定沉浮时间长一点。你搬一搬，跟面条一样，它是互相粘的、是扯的，那就肯定
容易
好的，
你
就肯定成型。
还有就是。没事儿，还有就是我自己在找风格练习嘛。
找风格是这样的，我也跟你一样经历过这一步，怎么样把自己的风格符号定下来？我们总是看见别人，他是画马的，他是画鸡，
对，
他是画什么的？我就告诉你，个人有个人风格的这个风格，但是我并不赞成为了风格找风格。你做很多了。你只能记住你的风格，就像你买衣服一样的，你买了不同品牌的衣服、不同季节的衣服，那都是你的眼光，那就是你的风格。那都是陶瓷也是一样的，你做多了，你自然你的想法、你的手印就在上面。对，但是我倒不希望你去找风格，我倒是希望你在自己的各种尝试里面，把这个里面的不足调整好，调整好了以后呢，你自己喜欢的。你做的多了，在做多的过程中又会往前走的时候，就会形成你的风格。
对，我现在就是老对自己做的不满意，我总觉得下次我会更好。
哎，对，就这个意思，这是很正常的状态。对，我觉得你这次器物跟上次，包括这次上釉的方式，就比上次好。你原来上釉就是你刚有的时候跟我争论的，我就不要它的限制，我就要它的自然。我就告诉你，自然是自然的。但自然是有你自己的一个标准的，就是你知道吗？据说哈，一个画家，他乱涂乱画，一定的时间他可以画出100幅乱涂乱画，每一个都不同。而没有经过训练的普通人，我也是艺术家，我也会乱涂乱画。他画一定时间，他每一次画的都差不多，因为。他是没有经过训练，没有经过逻辑思维整理的，他做出来的东西就没有风格，并且不光是没有风格，还每次做的东西都差不多，就那个外观。而整个经过训练、经过思考的画家，或者说做陶艺的人，他如果说有一个理论支撑自己，他只是外形中做一稍微一种变化，都是他的风格，并且会做出延伸很多很多很多，就这个意思。就像你前段这要做的是上釉的品种，你如果遵循到了你的色调基础，遵循到了你的上釉的这个对比，黑白，胎釉对比的这个风格标准，你在这个自己的这个理论基础支持下，你就可以变得每个都不同，并且每个都漂亮，不是每个都符合你的要求。如果说你没有这一点基础，没这点思考，你哪怕是再随着顺着，你做个后面都。就做不出新东西，每个都一样，毕竟每个都是那个样子。这就是我说的，追求风格应该是多做思考总结，风格自然就来了。
对，
并且你要一些独特的技法，你没有练出来，那是出不来的。你基本功不扎实，你怎么可能有独特技法？对，你不会走路，怎么可能会跑？就这个意思。
这两天就在做盖瓦。
这今天收获太多了。
谢谢。
我这些浅显的问题，然后又加上红姐比较专业的。
没有没有，
我
讲的
是自己遇到的问题。
其实我讲的都是我的自己的一个过往。其实他就是从这么多陶瓷的前辈，这么多的那个后世的一些中国陶瓷文化来说，我这个太不说什么了。但是我愿意，我高兴你愿意听，
愿意，
因为这就是我
这个
是很真实的分享，
很真实
发生在他身上，
又会很会激励，比如一些我不是学这个出身的人，可能会激励他，对吧？我有只要我有想法想学，然后又学得很扎实，又有自己的想法在，有可能也会成为大师。对，很激励人。然后又讲了一些这个，比如这个瓷器，包括这个柴烧的一些知识嘛。就我也是达到我们的目的，就是很想说是通过聊天，然后让大家更去了解、去认识这个柴烧的这门艺术。
很好，谢谢，
挺好，感谢阿珍老师，感谢王红姐，
谢谢
你
们，谢谢你们，
感谢，
谢谢你们愿意听我唠叨，
很喜欢，
谢谢，经常有你能有一个机会让我师傅介绍给大家听。
对，就是很喜欢这些，就是可以后争取我还能过来，还能过来，然后再听阿根老师再给我们多讲一些。
那是啊，隔个几年肯定会有不同的感受，
对对对，
不同阅历不同，会不一样。
然后还有一些更专业的，在阿根老师的音频里面会有就那些是比较专业的知识的。行了，我们今天的访谈就到这里，感谢。